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辛未年到壬申年，共两年。太宗简文皇帝下大宝二年，辛未年，公元551年。春季正月，辛无人于孝勤起兵抵抗侯景，侯景派于庆攻打他，未能攻克。庚戌日，湘东王萧绎派护军将军尹悦、安东将军杜佑安、巴州刺史王寻率兵20000从江夏赶往武昌，接受徐文胜的指挥。杨前运攻下剑阁，杨法琛退守石门，杨前运占据南阴平。辛亥日，北齐主在元丘祭天。张彪派他的部将赵棱包围钱塘，孙凤包围富春，侯景派仪同三司田谦、赵伯超救援他们，赵棱、孙凤战败逃走。赵棱是赵伯超哥哥的儿子。癸亥日，北齐主举行吉田礼。乙丑日，在太庙祭祀。西魏杨忠包围汝南，李肃战死。二月乙亥日，城池陷落，杨忠俘获少林邪王萧伦，杀了他，将尸体扔在江岸上。岳阳王萧窃取回尸体安葬。有人告发北齐太尉彭乐谋反。壬辰日，彭乐因此被处死。北齐派散骑常侍曹文角出使江陵，湘东王萧绎派兼散骑常侍王子敏回访。侯景任命王克为太师，宋子仙为太保，袁罗为太傅，郭元建为太尉，知化人为司徒，任约为司空，王伟为尚书左仆射，索超氏为右仆射。侯景设置三公官职，动不动就几十人，仪同三司尤其多。他让宋子仙、郭元建、知化人为辅佐开国的元勋，王伟、索超氏为谋主，于子岳、彭俊掌管刑狱，陈庆、吕季略、卢辉略、丁和等人为爪牙。被侯景任用的梁朝旧人有原将军赵伯超、前置局监周时珍、内监严旦、少林王的继室福之命，其余如王克、袁罗以及侍中殷不害、太常周弘正等人，侯景为了顺应人心，给他们尊贵的职位，并非心腹任用。北兖州刺史萧雍密谋投降西魏，侯景杀了他。杨前运进军占据平兴，平兴是杨法琛治所，杨法琛退守鱼石洞，杨前运焚烧平兴后返回。李谦是收拾部众回师攻打南康，陈霸先派他的部将杜僧明等人抵抗，活捉李谦氏，杀了他。湘东王萧绎让陈霸先进兵攻取江州，任命他为江州刺史。三月丙午日，北齐襄城王高玉去世。庚戌日，西魏文帝去世，太子元清继位。乙卯日，徐文胜等人攻克武昌，进军泸州。即位日，北齐任命湘东王萧绎为梁朝相国，设立梁台，总领百官，秉承皇帝旨意行事。北齐司空司马子如自己请求封王，北齐主发怒，庚申日免去司马子如的官职。任约告急，侯景亲自率领部众西上，携带太子萧大器随军作为人质，留下王伟守卫。闰月，侯景从健康出发，从石头城到新陵，船只首尾相连。任约分兵袭击，在齐安攻破定州刺史田龙祖。壬寅日，侯景的军队到达西阳，与徐文胜隔江修筑营垒。癸卯日，徐文胜击败侯景，射中侯景的右丞库迪士和，落水而死。侯景逃跑回到营中。夏季四月甲辰日，西魏在永陵安葬文帝。颍州刺史萧方珠15岁，因为行事暴权，性情懦弱，常侮辱他，有时让他伏在床上，其他的被当马骑。他仗着徐文胜的军队在附近，不再设防，每天以出仆饮酒为乐。侯景听说江夏空虚，以四日派宋子仙、任约率领精锐骑兵400人从淮河内侧袭击颍州。丙午日，狂风暴雨，天色昏暗，有登上城墙望见贼兵的人，告诉鲍权说敌骑到了。鲍权说徐文胜的大军在下游，贼兵怎能到这里，应该是王寻的军人回来了。不久跑来报告的人逐渐增多，才下令关闭城门，但宋子仙等人已经进城。萧方珠正坐在鲍权的肚子上，用五彩丝线编他的胡须，看见宋子仙到来，萧方珠迎拜，鲍权躲到床下。宋子仙俯身看见鲍权的白胡须兼有彩色，惊愕，于是擒获他们，连同司马于玉送到侯景处。侯景借助顺风在江中扬帆，于是越过徐文胜等人的军队。 丁未日进入江夏，徐文胜的部众恐惧而溃散，他与长沙王萧韶等人逃回江陵。王寻、杜佑安因为家在江夏，于是投降了侯景。湘东王萧绎任命王僧辩为大都督，率领巴州刺史丹阳人淳于亮、定州刺史杜堪、宜州刺史王林、郴州刺史裴之衡向东攻击侯景、徐文胜以下全部接受调度。戊申日，王僧辩等人的军队到达巴陵，听说颍州已经陷落，于是留下驻守。萧绎给王僧辩写信说，贼兵既然乘胜，必定会向西来，不必远处迎击，只守巴丘，以逸待劳，不怕打不赢。又对辽属说，侯景如果水陆两路直扑江陵，这是上策，占据下守，积聚兵粮，是中策，全力攻打巴陵，是下策。巴陵城小而坚固，王僧辩足以委任。侯景攻城不克，野外没有掳掠，暑热疫病将起，粮食耗尽，兵力疲惫，一定能打败他。于是命令罗州刺史徐嗣辉从岳阳，武州刺史杜泽从武陵率兵与王僧辩会合。侯景派丁和率兵5000人守下守，宋子仙率兵10000人为前锋，赶往巴陵，分派任约直扑江陵。侯景率领大军水陆并进。于是沿江的戍守巡逻部队望风请求归服，侯景的巡逻范围扩展到隐基。王僧辩登城固守，偃旗息鼓，安静的像没有人一样。壬戌日，侯景的部众渡江，派轻骑到城下，问城内是谁，回答王领军。骑兵说，为什么不早投降？王僧辩说，大军只管向荆州去，这座城自然不是障碍。骑兵离开不久，押着王寻等人到城下，让他劝说弟弟王林。王林说，哥哥受命讨贼，不能死劫，竟不内疚，反而想要引诱我。曲弓射他，王寻羞愧而退。侯景从四面八方肉搏攻城，城中鼓噪呐喊，箭矢如雨，侯景的士兵死伤很多，于是撤退。王僧便派轻兵出战，共10余次都获胜。侯景披甲在城下督战，王僧便系着绶带，乘着舆车，奏着鼓吹巡视城墙。侯景望见，佩服他的胆量和勇气。岳阳王萧妾听说侯景攻克颍州，派蔡大宝率兵10000人进据武宁，派使者到江陵，假称复员。众人商议，想回答他说侯景已被击破，让他退兵。湘东王萧绎说，现在告诉他退兵是促使他进军。于是派人对蔡大宝说，岳阳王多次来信请和，互不侵犯，你为何忽然占据武宁？现在应当派天门太守胡僧右率精兵20000、铁骑5000驻扎碱水，等待时机进军。萧妾听说后，召回了他的军队。胡僧佑是南阳人。五月，西魏陇西乡公李虎去世，侯景昼夜攻打巴陵，不能攻克，军中粮食耗尽，疾病瘟疫死伤大半。湘东王萧绎派晋州刺史萧惠正率兵救援巴陵，萧惠正推辞不能胜任，举荐胡僧佑代替自己。胡僧佑当时因建议触怒旨意，被关押在狱中，萧绎立即释放他，任命为吴猛将军，让他前去救援，告诫他说，贼兵如果水战，只用大舰逼近他们，一定能取胜，如果想不战，自然可以划船直抵巴丘，不必交锋。胡僧佑到湘浦，侯景派人约率精锐士兵5000人据守白毛等待他。胡僧佑从另一条路西上，人约认为他害怕自己，急忙追赶，在千口追上，呼喊胡僧佑说，吾儿为什么不早降，逃到哪里去？胡僧又不回应，暗中率兵到赤沙亭，恰逢信州刺史陆法和到来，与他合军。陆法和有艺术，先前隐居在江陵百里洲，衣食住行如同苦行僧，有时预言吉凶，多能说中，人们无法测度。侯景包围台城时，有人问他说，事情会怎样？陆法和说，凡人摘果子，应该等成熟时，不去碰它，自己会落。坚持问他，陆法和说，也胜也不胜，等到任约向江陵进攻，陆法和自己请求攻击他，萧绎同意。壬寅日，任约到达赤亭。六月甲辰日，胡僧佑、陆法和出兵攻击他，任约的军队大败，杀死淹死的人很多，擒获任约送到江陵。侯景听说后，以4日 焚烧营寨，连夜逃跑，任命丁和为颍州刺史，留下宋子仙等人部众号称20000守卫颍城。别将知化人镇守鲁山，范希荣代理江州事务，仪同三司人言和晋州刺史夏侯威生守卫晋州。侯景与部下士兵数千人顺流而下。丁和用大石头砸死鲍权和于玉，沉尸在黄鹤矶。任约被押到江陵，萧绎赦免了他。徐文胜因心怀愿望被定罪下狱而死。巴州刺史于孝请派哥哥的儿子于僧仲率兵救援鄱阳，于庆撤退逃走。萧绎任命王僧变为征东将军、尚书令，胡僧佑等人也都晋升官号，让他们率兵东下。陆法和请求返回，到达后对萧绎说，侯景自然会被平定，蜀地的贼兵将要来了，请守住险要等待他们。于是率兵驻扎峡口。庚申日，王僧便到达汉口，先攻打鲁山，擒获知化人送到江陵。辛酉日，攻打颍州，攻克外城，斩首千级。宋子仙退守京城，王僧便四面堆起土山进攻。豫州刺史荀朗从巢湖出兵如须拦截侯景，击败他的后军，侯景逃回，船只前后失散。太子的船进入宗阳浦，船中的心腹都劝太子趁此机会进入北方。太子说，自从国家丧败，我立志不求活命，主上蒙尘，怎能忍心离开左右？我现在如果离开，就是背叛父亲，不是躲避贼兵。于是流泪呜咽，当即命令前进。甲子日，宋子仙等人困窘紧迫，请求交出颍城，自己回去投靠侯景。王僧便假装答应，命令给100艘船以安抚他们的心。宋子仙以为是真的，乘船准备出发。王僧便命令杜堪率精锐勇士千人攀上城叠，鼓噪猛进。水军主将宋瑶率楼船在暗夜中从江上云集。宋子仙边战边退到白杨浦，被王僧便大败。周铁虎活捉宋子仙和丁和，送到江陵杀了他们。庚午日，北齐主因为司马子如是高祖的旧部，重新任命他为太尉。江安侯萧元正担任西洋太守，宽厚和善好施，归附的人很多，有兵10000人。湘东王萧绎想除掉他，任命他为平南将军。等他到来不见他，让南平王萧克与他饮酒，灌醉后将他囚禁在内省，分割他的部曲，派人告发他的罪状。荆州、益州的争端从此开始。陈霸先率兵从南康出发，干石原有24滩，恰逢江水暴涨数丈，300里间巨石都淹没。陈霸先进军驻扎西昌，铁勒将要讨伐柔然，突厥酋长土门拦截攻击，打败铁勒，全部降服其部众50000多帐落。土门依仗自己强盛，向柔然求婚，柔然投兵可汗大怒，派人辱骂他说，你是我的断奴，怎么敢说这种话。土门也大怒，杀了柔然使者，于是与柔然断绝关系，而向西魏求婚。西魏丞相宇文泰把长乐公主嫁给他。秋季七月乙亥日，湘东王萧绎任命长沙王萧韶监管颍州事务。丁亥日，侯景回到建康。余庆从鄱阳返回豫章，侯恬关闭城门抵抗他，余庆逃到江州，占据郭沫城。萧绎任命侯恬为兖州刺史。侯景杀光了侯恬的弟弟。辛丑日，王僧便乘胜攻下彭城，陈霸先率领所部30000人将与他相会，驻扎在巴丘。西军缺粮，陈霸先有粮食50万石，分出30万石资助他们。八月壬寅朔日，王僧辩的前军袭击余庆，余庆放弃郭沫城逃走，范希荣也放弃浔阳城逃走。晋西王萧僧镇等人起兵包围郡城，王僧辩派沙州刺史丁道贵协助他们，任延和等人弃城逃走。湘东王萧绎命令王僧辩暂且停住浔阳，等待各军集结。当初侯景攻克建康后，常说无人怯弱，容易乘其不备攻取，应当先平定中原，然后称帝。侯景娶了皇帝的女儿溧阳公主，宠爱她，妨碍了政事。王伟多次觐见侯景，告诉了公主，公主有恶言。王伟怕被谗言陷害，于是劝说侯景除掉皇帝。等到侯景从巴陵战败回来，猛将多已战死，自己担心不能长久存活，想早日登上帝位。王伟说，自古改朝换代 必须废立，既显示我们的威权，又断绝百姓对旧朝的期望。侯景听从了他，让前授光殿学士谢浩起草诏书，认为帝职争立，新臣失序，都是因为朕不是正统，招致祸乱，应当禅位给豫章王萧栋。太吕纪略送入宫中，逼迫皇帝抄写。萧栋是萧欢的儿子。戊日，侯景派卫尉卿彭俊等人率兵进入宫殿，废黜皇帝为靖安王，幽禁在永福省，撤去内外侍卫，派突骑在左右看守，墙垣上都布满荆棘。庚申日，下诏迎立豫章王萧栋。萧栋当时被囚禁，供给的粮食很少，靠吃蔬菜为食。正与妃子张氏锄葵菜，皇帝的仪仗突然到来，萧栋惊慌，不知所措，哭着上了车。侯景杀了哀太子萧大器、浔阳王萧大兴、西阳王萧大军、建平王萧大求、义安王萧大兴以及在健康的王侯，共20多人。太子神态端庄稳重，对侯景的同党从未屈服，亲信私下问他原因，太子说，贼寇如果还顾及道义，不一定杀我，我即使被轻慢呵斥，终究不敢说什么。如果杀我的时机到了，即使一天跪拜百次，也没什么益处。又问，殿下如今身处困境，却神态怡然，不比平日差，这是为什么？太子说，我自己估计死期一定在贼寇之前，如果各位叔父能消灭贼寇，贼寇一定先杀我，然后我才死。如果不是这样，贼寇也会杀我来换取富贵，我怎么能用必死的性命去做无意的忧愁呢？等到遇难时，太子脸色不变，慢慢说，早就知道这件事，只是感叹他来得太晚罢了。行刑的人要用衣带勒死他，太子说，这杀不死我，命令取杖绳来勒死了他。壬戌日，萧栋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天正。太尉郭元建听说后，从秦郡飞马赶回，对侯景说，主上是先帝的太子，既然没有过错，为什么要废除他？侯景说，王伟劝我说，早日除掉民心所向的人，我因此听从了他来安定天下。郭元建说，我们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，尚且担心不能成功，无缘无故废除他，正是让自己陷入危险，哪里能安定？侯景想迎立皇帝复位，让萧栋做太孙。王伟说，废立是大事，怎么能多次更改？于是停止了。乙丑日，侯景又派使者到吴郡杀死南海王萧大林，到姑熟杀死南郡王萧大连，到会稽杀死安陆王萧大春，到京口杀死高唐王萧大壮，把太子妃赐给郭元建。郭元建说，哪有皇太子妃做别人妾的，竟然不与太子妃相见，听任他出家为尼。丙寅日，追尊昭明太子为昭明皇帝，豫章安王为安皇帝，金华静妃为静太皇太后，豫章太妃王氏为皇太后，妃子张氏为皇后，任命刘神茂为司空。九月癸巳日，北齐主前往赵州、定州，接着前往晋阳。己亥日，湘东王萧绎任命尚书令王僧变为江州刺史，江州刺史陈霸先为东阳州刺史。王伟劝说侯景杀死太宗来断绝众人的希望，侯景听从了。冬季十月壬寅夜，王伟与左卫将军彭俊、王修纂给太宗敬酒，说丞相因为陛下被囚禁忧愁已久，派臣等来祝寿。太宗笑着说，已经禅让帝位，怎么还叫陛下？这寿酒恐怕不会只饮这一杯吧。于是彭俊等人带着取向琵琶与太宗尽情饮酒。太宗知道将要被杀，于是喝得大醉，说没想到作乐到了这种地步，醉倒后就睡了。王伟于是出来，彭俊拿来土袋，王修纂坐在土袋上，太宗就驾崩了。王伟撤下门扇做棺材，把灵柩迁到城北的酒库中停放。太宗自从被囚禁之后，没有侍从和纸张，就在墙壁和板帐上写字，作诗和文章几百篇，词意非常凄惨悲怆。侯景给太宗谥号为明皇帝，庙号高宗。侯景逼近江陵时，湘东王萧绎向魏求援，命令梁、秦二州刺史宜丰侯萧洵把南郑交给魏，召萧洵回江陵。萧洵认为无故交出城池不是忠臣的节操，回复说请等待更改的命令。魏太师宇文泰派大将军达西武率兵30000攻取汉中，又派大将军王雄从子午谷出兵攻打上京。 萧洵派济世参军配人刘凡向武陵王萧纪求援，萧纪派同州刺史杨前运救援他。萧洵是萧辉的儿子。王僧辩等人听说太宗驾崩，禀陈日，禀告湘东王萧绎，请求他上尊号。萧绎没有同意。司空东道行台刘神茂听说侯景从巴丘战败回来，暗中谋划背叛侯景，吴中的士大夫都劝他这样做。于是与仪同三司尹思和、刘归义、王业、云辉将军袁云等人占据东阳来响应江陵，派袁云及别将李湛向下占据建德江口。张彪攻打永嘉，攻克了他。新安百姓程灵喜起兵占据本郡来响应刘神茂。于是浙江以东都归附江陵。湘东王萧绎任命程灵喜为谯州刺史，监管新安太守。11月乙亥日，王僧辩等人再次上表劝进，湘东王萧绎不同意。戊寅日，萧绎任命湘州刺史安南侯萧方举为中尉将军，来作为自己的副手。萧方举是萧方珠的弟弟。任命南平王萧克为湘州刺史。侯景任命赵伯超为东道行台，占据钱塘。任命田谦为军司，占据富春。任命李庆绪为中军都督，谢达人为右乡都督，李尊为左乡都督，来讨伐刘神茂。己卯日，加封侯景九锡，汉国设置丞相以下的官职。己丑日，豫章王萧栋禅让地位给侯景，侯景在南郊即皇帝位。回来后登上太极殿，他的同党几万人都吹着口哨欢呼着涌上。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太史。封萧栋为淮阴王，连同他的两个弟弟萧乔、萧辽一起锁在密室里。王伟请求设立七庙，侯景问什么是七庙。王伟说天子祭祀七代祖先，并请求列出七代祖先的名讳。侯景说前代的我记不得了，只记得我父亲叫彪，况且他在朔州，怎么能到这里来吃祭品。众人都笑他。侯景的同党中有知道侯景祖父名叫宜宇州的，其余的都是王伟编造的名字和官位，追尊侯景的父亲彪为元皇帝。侯景做丞相时以西州为府地，文武官员不论尊卑都接见，等到住在宫中不是老熟人不能见，因此众将多有怨恨。侯景喜欢独自骑小马弹射飞鸟，王伟经常禁止他，不许他轻易外出。侯景郁郁不乐，更加失意，说我无事做皇帝和受排挤没什么不同。壬辰日，湘东王任命长沙王萧韶为颍州刺史。益州长史刘孝胜等人劝武陵王萧纪称帝，萧纪虽然没有同意，却大造皇帝的车驾服饰。12月丁未日，谢达人、李庆绪攻打建德，擒获袁晕，李湛送到建康，侯景砍去他们的手脚示众，过了一天他们才死。北齐主每次出入经常让中山王跟随自己，王妃太原公主常常为他尝饮食看护他。这个月北齐主给公主喝酒，派人毒死中山王并杀了他的三个儿子，给中山王谥号为魏孝敬皇帝，葬在邺城西边漳水北岸。后来北齐主忽然挖开他的陵墓，把棺材扔进漳水。北齐主刚受禅时魏的神主都寄放在七帝寺，到这时也取出来烧掉了。彭城公袁韶因为是高氏的女婿，受到的宠遇不同于其他袁氏。开府仪同三司美阳公袁辉业因为地位名望隆重，加上志向气节不同于常人，尤其被北齐主猜忌，跟随北齐主在晋阳。袁辉业在宫门外骂袁韶说，你连一个老太婆都不如，把玉玺交给别人，为什么不把它打碎？我说出这话知道马上就会死，但你又能活得了多久？北齐主听说后杀了他，还有临淮公园校友都凿开汾水的冰，把他们的尸体沉入水中。袁校友是袁玉的弟弟，北齐主曾经剃掉袁韶的鬓须，给他涂脂抹粉让他跟随自己，说我把彭城公当作嫔妃，说他懦弱的像妇人一样。世祖孝元皇帝上，太宗简文皇帝下承圣元年，壬申年，公元552年春季正月，湘东王任命南平内史王褒为吏部尚书。王褒是王谦的孙子。北齐人多次侵犯侯景的边境，甲戌日，侯景派郭元建率领步兵赶往小县，侯子建率领水军开往如须，己卯日到达合肥。北齐人必城不出， 于是领军撤回。丙申日，北齐主讨伐库莫西，大败他们，俘获四千人，各种牲畜十多万头。北齐主连年出塞，给侍中兼中书舍人唐雍熟悉军务，从都江以下劳苦功高的始末以及四方军队的强弱多少、交替轮换往返情况、器械的精良粗劣、粮储的虚实，没有不熟悉的。有时在皇帝面前检阅，即使有几千人，他不用拿名册，叫他们的姓名，从没有出过错。皇帝常说唐雍强悍能干，一人可当千人，又说唐雍没有军事，亲手写文书，嘴里发号施令，耳朵又听汇报，实在是奇异的人，对他的宠幸赏赐，群臣没人比得上。魏将王雄攻取上京，魏兴东凉州刺史安康人李谦哲战败投降，突厥土门袭击柔然，大败他们，柔然投兵可汗自杀，他的太子安罗臣以及阿那圭的堂弟登柱四立，登柱的儿子库提都率领部众投奔北齐，其余部众又立登柱的次子铁伐为主。土门自称伊利可汗，称他的妻子为可赫敦，子弟称为特勒，另外领兵的都称为舍。湘东王命令王僧辩等人向东宫打侯景。二月庚子日，各路军队从浔阳出发，战船首尾相连几百里。陈霸先率领甲士三万人，战船两千艘，从南江出盆口，在白毛湾与王僧辩会合，筑坛歃血，共同宣读盟文，流泪慷慨激昂。癸卯日，王僧辩派侯恬攻打南陵，却投两处戍所，攻克了他们。戊申日，王僧辩等人驻军在大雷。丙辰日，从雀头出发。戊午日，侯子建回到战鸟，西边军队突然到来，侯子建惊慌恐惧，逃回淮南。侯景的仪同三司谢达人在东阳攻打刘神茂，程灵喜、张彪都领兵准备救援他，刘神茂想独占功劳，不同意，在下淮扎营。有人对刘神茂说，贼寇擅长野战，下淮地势平坦，四面受敌，不如占据七里濑，贼寇一定不能前进。刘神茂不听从。刘神茂的偏将皮将多是北方人，不和刘神茂同心，别将王业、力通一起占据外营，投降了谢达人、刘归义、尹思和等人，弃城逃跑。刘神茂孤立危急，辛未日也投降了谢达人，谢达人把他送到健康。癸酉日，王僧辩等人到达芜湖，侯景的守将张黑弃城逃跑。侯景听说后非常恐惧，下诏赦免湘东王萧绎、王僧辩的罪过，众人都笑话他。侯子建据守姑熟南州来抵御西边军队，侯景派他的同党史安和等人率兵两千援助他。三月己巳朔日，侯景下诏想亲自到姑熟，又派人告诫侯子建说，西边的人擅长水战，不要和他们争锋，往年任约的失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如果能和步兵骑兵交战，一定可以打败他们，你只在岸上扎营，把船引入水港等待他们。侯子建于是弃船上岸，关闭营门不出来。王僧辩等人停军芜湖十多天，侯景的同党大喜，告诉侯景说，西边军队害怕我们的强大，看样子将要逃跑了，不攻击将要失去机会。侯景于是又命令侯子建做水战的准备。丁丑日，王僧辩到达姑熟，侯子建率领步兵骑兵一万多人渡过南州，在岸边挑战，又用千艘小船装载战士。王僧辩指挥小船都向后退，留下大船夹着两岸停泊。侯子建的部众认为水军要撤退，争着出来追赶，大船截断他们的退路，擂鼓呐喊，在江中会战，侯子建大败，士兵落水淹死的有几千人。侯子建仅以身免，收集散兵逃回健康，据守东府。王僧辩留下虎臣将军庄丘惠达镇守姑熟，领军前进，溧阳的守军迎将。侯景听说侯子建战败，非常恐惧，泪流满面，拉起被子躺下，很久才起来，叹息说，你们误杀了我。庚辰日，王僧辩督率各路军队到达张公州，辛巳日，乘着潮水进入秦淮河，前进到禅林寺前。侯景召来石头津的负责人张兵，让他把秦淮河中停泊的船只和大型海船用石头拴住，堵塞淮口，沿着秦淮河修筑城墙，从石头城到朱雀街十多里中，城楼和女墙相连。王僧便向陈霸先询问计策，陈霸先说， 以前柳仲礼几十万兵隔着河水坐守，围灿在清溪，竟然不渡河登岸，贼寇登上高处眺望，里外都看得清楚，所以能打败我们。如今围攻石头城，必须渡到北岸。众将如果不能抵挡锋锐，我陈霸先请求先去建立营垒。壬午日，陈霸先在石头城西边的落星山修筑营垒，各路军队依次连接八座城池，一直延伸到石头城西北。侯景担心西周的道路被切断，亲自率领侯子建等人也在石头城东北修筑五座城池来阻挡大路。侯景派王维等人守卫台城。已有日，侯景杀了湘东王萧绎的世子萧方珠，前平东将军杜佑安。刘神茂被押送到建康，丙戌日，侯景命令把他放在大铡刀和对臼上，先铡他的脚，一寸一寸的斩，一直斩到头。刘毅表面附和刘神茂，而暗中勾结侯景，所以得以免祸。丁亥日，王僧辩进军到昭提寺北面，侯景率领一万多兵众，八百多匹铁骑，在西周的西边列阵。陈霸先说，我们兵多，贼寇兵少，应该分散他们的兵力，用强兵压制弱敌，为什么要聚集他们的精锐，让他们和我们拼死一战？于是命令各位将领分兵布置。侯景冲击将军王僧智的阵势，王僧智稍稍后退，陈霸先派将军安陆人徐度率领2000名弩手从后面横截过去，侯景的军队这才退却。陈霸先与王林、杜堪等人率领铁骑乘势追击，王僧便率领大军跟进，侯景的军队战败退却，据守营寨。杜堪是杜岸哥哥的儿子。侯景的仪同三司卢辉略守卫石头城，打开北门投降，王僧便进入并占据了石头城。侯景与陈霸先拼死作战，侯景率领100多名骑兵，扔掉长矛，手持大刀，左右冲击阵势。阵势不动，侯景的部众于是彻底溃败，各路军队追击败兵，直到西明门。侯景到达宫阙之下，不敢进入台城，召来王伟责备他说，你让我当皇帝，今天害了我。王伟无言以对，绕着宫阙躲藏。侯景想逃走，王伟抓住马缰劝谏说，自古以来哪有叛变的皇帝呢，宫中的卫士还足以打一仗，放弃这里想要去哪里呢？侯景说，我过去击败贺拔胜，打败葛荣，在河朔扬名，渡江平定台城，降服柳仲礼，易如反掌，今天是上天要灭亡我啊。于是仰头看着石阙，叹息了很久。他用皮带装上他在江东生的2个儿子，挂在马鞍后面，与房世贵等100多名骑兵向东逃走，想去吴地投靠谢达人。侯子建、王伟、陈庆逃奔诸方。王僧便命令裴之衡、杜堪驻守杜老宅，杜泽进入并占据台城。王僧便不加管束军事，任由他们抢劫掠夺居民。男女都被抢得赤身裸体，从石头城到东城，满路都是哭喊声。当夜，军士失火，烧毁了太极殿和东西堂，珍宝器物、仪仗、车辇全部被烧光。戊子日，王僧便命令侯天等人率领5000精锐士兵追击侯景。王克、袁罗等人率领台城内的旧臣在路上迎接王僧便。王僧便慰劳王克说，很辛苦，侍奉夷狄的君主。王克无言以对。王僧便又问，玉玺在哪里？王克过了很久才说，赵平原拿走了。王僧便说，王氏百代的氏族一朝就坠落了。王僧便迎奉太宗、简文帝、德灵柩登上朝堂，率领百官按照礼仪哭咏。己丑日，王僧便等人上表劝进，并请求迎请皇帝回到建业。湘东王回答说，淮海的大鲸鱼虽然已经受手，襄阳的短湖还没有完全击灭，等到天下太平，你们再商议这事。庚寅日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、秦郡戍主郭正买、阳平戍主鲁伯和、行南徐州市郭子仲都占据城池投降。王僧辩从江陵出发时，启奏湘东王说，平定贼寇之后，如果四军还平安，不知要以什么礼节对待他。湘东王说，六门之内自然尽显兵威。王僧辩说，讨伐贼寇的谋略臣自当承担，但像程绩那样的事，请另外举荐别人。湘东王于是秘密指示宣猛将军朱买臣，让他去处理。等到侯景败亡时， 太宗已经去世，豫章王萧栋和两个弟弟萧乔、萧辽互相搀扶着从密室出来，在路上遇到杜泽，杜泽为他们去掉了锁链。两个弟弟说，今天才算免于横死了。萧栋说，祸福已伏难以预知，我还是感到害怕。辛卯日遇到朱买臣，朱买臣喊他们上船一起饮酒，酒没喝完就把他们全都沉入水中淹死了。王僧便派遣陈霸先率兵前往广陵接受郭元建等人的投降，又派使者去安慰他们。诸将大多私下派使者去另外索取马匹兵器，恰逢侯子建渡过长江到达广陵，对郭元建等人说，我们这些人是梁朝的大仇人，有何面目再见他们的君主，不如投奔北方，还可以回到家乡。于是全都投降了北齐。陈霸先到达欧阳，北齐的邢台新树已经占据了广陵。王维与侯子建走散，直督戍主黄公喜抓获了他，送到建康。王僧便问道，你身为贼寇的宰相，不能为节义而死，却要在草野间求活吗？王伟说，费心是天命，假如汉典指侯景早听我的话，民工怎么会有今天。尚书左丞于志曾经被王伟羞辱，于是向王伟脸上吐唾沫。王伟说，你不读书，不值得和你说话。于志羞愧地退下。王僧便命令罗州刺史徐嗣辉镇守诸方。壬辰日，侯景到达晋陵，收拢了田迁的残余部众，于是驱赶掠夺居民向东奔向吴郡。夏季四月，北齐主派大都督潘乐与郭元建率领五万军队攻打阳平，攻克了阳平。王僧便启奏湘东王，任命陈霸先镇守京口。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萧纪颇有军事谋略，在蜀地十七年向南开拓宁州、越西，向西打通资陵、吐谷浑，对内修明农耕、养蚕、盐铁等政事，对外开展与远方通商获利的活动，所以能够增值财富，兵器铠甲积蓄很多，有八千匹马。他听说侯景攻陷台城，湘东王将要讨伐侯景，对辽左说，七官指萧绎，是个文士，怎么能匡救时局。他在内秦百殿的柱子上围绕结巴长出花朵，萧纪认为这是自己的祥瑞。以四日，他即皇帝位，改年号为天正，立儿子萧元昭为皇太子，萧元正为西阳王，萧元满为晋陵王，萧元普为乔王，萧元素为宜都王。任命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永丰侯萧辉为征西大将军、益州刺史，封为秦郡王。司马王僧略直兵参军徐烹坚决劝谏，他不听从。王僧略是王僧辩的弟弟，徐烹是徐勉的侄子。当初台城被围困时，徐烹劝萧纪迅速入园，萧纪心里不想去，因而怀恨在心。恰逢蜀人费和告发徐烹谋反，徐烹有给将帅的信说事事往人口据，萧纪就认为是谋反的证据，对徐烹说，看在旧日情分上，我会让您的儿子们平安无事。徐烹回答说，生下的儿子都像殿下那样，留下他们有什么好处。萧纪于是把他全家都杀了，在市场上枭首示众，也杀了王僧略。永丰侯萧辉叹息说，王爷成不了了，善人是国家的基础，现在先杀了他们，不灭亡还等什么。萧纪征召宜丰侯萧洵的资义参军刘凡为中书侍郎，使者往返了八次，刘凡才到来。萧纪让刘孝胜极力表达自己的心意，刘凡苦苦请求回去。中纪事韦登私下对刘凡说，殿下性情残忍而且记仇，您如果不留下将会招致大祸，不如共同构建大厦，使自身和名声都完美呢。刘凡正色说，您想要劝说我吗？我与宜丰侯的名分和道义已经确定，怎么能因为安危而改变心意呢？殿下正在天下伸张大义，终究不会在一个普通人身上惩治。萧纪知道一定不能为己所用，于是厚礼送他回去，任命宜丰侯萧洵为益州刺史，封为随郡王，任命刘凡为萧洵府的长史、蜀郡太守。谢达人讨伐刘申茂回来，到达富阳，听说侯景败逃，率领一万多人想要北上迎候侯景，赵伯超占据钱塘阻挡他。侯景前进到嘉兴，听说赵伯超背叛了他，于是退守无地。即有日，侯天在松江追上侯景，侯景还有200艘船，几千人， 侯恬进击，打败了他们，擒获彭俊、田谦、房世贵、蔡寿乐、王伯丑。侯恬活活剖开彭俊的肚子，抽出他的肠子。彭俊还没死，自己用手收拢肠子，然后才被斩首。侯景与几十名心腹乘一条船逃走，把两个儿子推入水中，将要入海。侯恬派副将焦僧度追击他。侯景娶了杨侃的女儿为小妾，任命他的哥哥杨坤为库直都督，待他十分优厚。杨坤跟随侯景向东逃走，与侯景亲信的王元礼、谢威蕤密谋对付他。谢威蕤是谢大人的弟弟。侯景下海，想要前往蒙山。己卯日，侯景白天睡觉，杨坤对舵手说：“这里哪里有蒙山？你只管听我指挥。”于是径直向京口驶去。到达湖豆洲时，侯景醒来，大惊，问岸上的人说：“郭元建还在广陵。”侯景大喜，准备去投靠他。杨坤拔刀呵斥舵手，驶向京口，于是对侯景说：“我们为大王效力很多了，现在到了这个地步，终究无所成就，想要借你的头去求取富贵。”侯景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刀剑就一起砍下。侯景想要跳水，杨坤用刀砍他。侯景逃入船中，用佩刀去撬船底，杨坤用长矛刺死了他。尚书右仆射索超氏在另一条船上，谢威蕤假传侯景的命令召他来，并抓住了他。南徐州刺史徐嗣辉斩杀了索超氏，把盐塞进侯景的肚子里，将他的尸体送到建康。王僧便把侯景的首级传送到江陵，砍下他的手，让谢威蕤送到北齐，把侯景的尸体暴露在市场上，市民争相取来吃，连骨头都吃光了。溧阳公主也参与了吃食。当初侯景的五个儿子在北齐，齐世宗剥了他长子的面皮并煮了他，幼子都被处以宫刑。齐显祖即位后，梦见一只猕猴坐在他的御床上，于是把他们都煮了。赵伯超、谢达人都向侯恬投降，侯恬把他们和田谦等人一起送到建康。王僧便在市场上将房世贵斩首，将王伟、吕继略、周时珍、严旦、赵伯超、福之命送到江陵。丁四日，湘东王下令解除戒严。乙丑日，将简文帝安葬在庄陵，庙号太宗。侯景失败时，随身携带传国玉玺，让他的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掌管，说：“如果我死了，应该把他沉入江中，不要让吴地人再得到他。”赵思贤从京口渡江，遇到盗贼，随从把玉玺丢在草丛中，到达广陵后告诉了郭元建。郭元建取来玉玺交给了心术。壬申日，心术把玉玺送到邺城。甲申日，北齐任命吏部尚书杨英为右仆射，将太原公主嫁给他。太原公主就是魏孝静帝的皇后。杨前运到达建北，北魏的达西武迎击他，在白马大败杨前运，将俘获的敌人首级陈列在南郑城下，并且派人羞辱宜丰侯萧洵。萧洵大怒，出兵与达西武交战，都督杨绍伏兵袭击，萧洵的军队几乎被杀伤殆尽。刘繁回到白马西边，被达西武俘获，送到长安。太师宇文泰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待他。当时南郑久攻不下，达西武请求屠城，宇文泰将要答应。刘繁在朝廷上请求不要屠城，宇文泰发怒不答应。刘繁哭泣请求不止，宇文泰说侍奉人应当这样，于是听从了他的请求。五月庚午日，司空南平王萧克等人再次劝进，湘东王仍然不接受，派侍中封城侯萧泰等人拜谒皇陵，修复宗庙社稷。戊寅日，侯景的首级送到江陵，在市场上悬挂了三天，然后煮了病徒上漆，交付武库收藏。庚辰日，任命南平王萧克为扬州刺史。甲申日，任命王僧变为司徒、镇卫将军，封为长宁公。陈霸先为征虏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长城县侯。乙酉日，在市场上处死了侯景所任命的尚书仆射王伟、左明尚书吕继略、少府周时珍、舍人严旦。赵伯超、福之命饿死在狱中，因为谢达人对太宗不失礼，特别赦免了他。王伟在狱中写了500言诗，湘东王爱惜他的才华，想赦免他。有嫉妒的人对湘东王说：“ 前些天王伟做的檄文很好，湘东王要求拿来观看。檄文中说，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，湘东一目，你为赤县所归。湘东王非常愤怒，将王伟的舌头钉在柱子上，剖腹割肉而杀了他。丙戌日，北齐河州刺史胡思昭攻打溧阳，攻克了。丁亥日，湘东王下令说，王伟等人已经处死，其余衣冠旧族被逼迫而苟且偷生，猛士勋豪随波逐流而免于一死的人都不再追究。扶风百姓鲁西达纠合乡人保卫新蔡，努力种田积蓄粮食。当时江东饥荒动乱，饿死的人十有八九，移民扶老携幼来归附他。鲁西达分发粮食救济，保全救活了很多人，召集了晋西等五郡，全部占有其地。他派弟弟卢广达率兵跟随王僧辩讨伐侯景，侯景平定后任命鲁西达为北江州刺史。北齐主派散骑常侍曹文角等人来聘问，湘东王派散骑常侍柳辉等人回访，并告知平定侯景的消息，也派舍人魏燕到西魏告知。北齐主派潘乐、郭元建率兵围攻秦郡，邢台尚书辛恕劝谏说，朝廷与湘东王信使不断，阳平是侯景的土地，攻取他还可以。现在王僧辩已经派严超达驻守秦郡，从道义上讲怎么能再去争夺？况且雨季正来临，不如收兵回去。北齐主不听从，陈霸先命令别将徐度率兵帮助秦郡固守。北齐七万军队攻打得很紧急，王僧便派左卫将军杜泽救援，陈霸先也从欧阳前来会合，与郭元建在土陵大战，大败北齐军，斩首一万多级，活捉一千多人。郭元建收拾残余部众向北逃走，但因为双方通好，没有穷追。辛恕升任吏部尚书，自从魏国迁都邺城以来，主管选拔官员的职位，知名人士有几个人，互有得失。齐世宗高澄年轻高明爽朗，他的弊病在于粗疏。袁叔德深沉缜密谨慎厚道，他的缺憾在于琐细。杨英风流善变，但选拔世人失于浮华。只有辛恕性情崇尚真正明察，选拔世人必定依据才能和气实，寻名择实，新旧人员都举荐，管库之人也必提拔，门阀贵族也不遗漏，考察前后最是折中公允。魏国的达西武派尚书左丞柳代为进入南郑，劝说宜丰侯萧洵道，您所固守的是险要地势，所依靠的是援军，所保护的是百姓，如今朝廷大军深入，所凭借的险要不足以固守，白马城被攻破后，头领们败逃不再前进，所期望的援军不可依靠，四面包围已经形成，您所统帅的百姓无法保护，况且您的本朝丧乱，国家没有君主，你要为谁尽忠呢？不如转祸为福，让福泽流传到子孙后代。萧洵于是请求投降。柳代为是柳庆的儿子。开府仪同三司贺兰德院听说城中粮食吃完了，请求攻城，大都督贺连达说，不诈而得到城池，这是上策，怎能贪图他们的子女，贪图他们的财物，而不爱惜百姓的生命呢？况且看他们的兵马还很强大，城池尚且坚固，即使攻下来也必然双方都有损伤，如果困兽犹斗，那么成败就不可知了。达西武说，您说的对，便接受了萧洵的投降，俘获男女二万人而回，于是见北地区都归入魏国。六月丁未日，北齐主回到邺城，乙卯日又前往晋阳，庚寅日立安南侯萧方举为王太子。北齐派散骑常侍谢季清来祝贺平定侯景，衡州刺史王怀民作乱，广州刺史萧伯讨伐平定了他，北齐政事繁琐，赋税沉重，江北的百姓不愿意归属北齐，他们的豪杰多次向王僧辩请求出兵，王僧辩因与北齐通好都没有答应。秋季七月，广陵侨居的朱胜等人暗中聚集党羽数千人，谋划袭击杀死北齐刺史温仲雍，派使者向陈霸先求援，说已经攻克了外城。陈霸先派人报告王僧辩，王僧辩说，人的真伪难以测夺，如果确实攻克了外城，必须迅速接应援助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不必进军。使者还未回报，陈霸先已经渡过长江，王僧辩便命令五州刺史杜泽等人协助他，恰逢朱胜等人的计谋泄露，陈霸先于是进军包围广陵。八月， 魏国安塞人黄仲宝造反，攻打魏兴，抓获太守柳贵，继而围攻东凉州，命令柳贵诱骗劝说城中人，柳贵不从而死。柳贵是柳球的弟弟，太师宇文泰派王雄与骠骑大将军武川人宇文球讨伐他。武陵王萧纪发兵由外水东下，任命永丰侯萧辉为益州刺史，守卫成都，让他的儿子宜都王萧元素做副手。九月甲戌日，司空南平王萧克去世，甲申日任命王僧辩为扬州刺史。北齐主派人告诉王僧辩，陈霸先请解除广陵的包围，一定归还广陵、溧阳两城。陈霸先带兵返回京口，江北的百姓跟随陈霸先渡过长江的有10000多人。湘东王任命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南徐州刺史，征召陈霸先的世子陈昌和侄儿陈顼到江陵，任命陈昌为员外散骑常侍，陈顼为领职。宜丰侯萧洵投降魏国时，丞相宇文泰答应他回到南方，过了很久没有遣送，从容地问刘凡，我比古人谁？刘凡回答说，我常常把您比作商汤、周武王，现在看您连齐桓公、晋文公都不如。宇文泰说，我怎么敢比商汤、周武王，希望能比伊尹、周公，怎么至于不如齐桓公、晋文公？刘凡回答说，齐桓公保存了三个灭亡的国家，晋文公在伐元时不失信。话没说完，宇文泰拍手说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是想激励我罢了。于是对萧洵说，王想回荆州还是益州？萧洵请求回江陵，宇文泰厚礼送他。萧洵带着文武官员1000家跟随，湘东王怀疑他，派使者窥视侦查，使者在路上络绎不绝。到达的当晚，命令抢劫偷窃他的财物，到天亮时，萧洵乘上马匹兵器，湘东王才安心，引他入见，相对而泣，任命萧洵为侍中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冬季十月，北齐主从晋阳前往离石，从黄鲁岭开始修筑长城，北道射平戍400多里，设置36处戍所。戊申日，湘东王在殿中逮捕襄州刺史王陵，杀死他的副将殷燕。王陵本是会稽的兵家，他的姐妹都进入王宫，所以王陵从小在王身边。王陵好勇，湘东王让他做将帅。王陵屈身结交士人，所得赏赐不拿回家。部下万人，多是江淮一带的群盗，跟随王僧便平定侯景，与杜堪功劳并列第一。在建康时，依仗恩宠放纵暴虐，王僧便不能禁止。王僧便因宫殿被烧，害怕获罪，想用王陵来搪塞责任，于是秘密报告湘东王，请求诛杀王陵。湘东王任命王陵为襄州刺史，王陵怀疑自己将遭祸，让长史陆纳率领部曲前往襄州，自己到江陵陈述谢意，对陆纳等人说，我如果不回来，你们将去哪里？众人都说，愿为您而死，相对哭泣而别。到江陵后，湘东王把王陵交给司法官员。辛酉日，任命湘东王之子萧方略为襄州刺史，又任命廷尉黄罗汉为长史，让他与泰州卿张载到巴陵，先占据王陵的军队。张载得到湘东王宠爱，但对待下属严厉刻薄，荆州人恨他如仇敌。黄罗汉等人到王陵军中，陆纳和士兵都哭泣，不肯接受命令，抓获了黄罗汉和张载。湘东王派宦官陈明前往小玉他们，陆纳当着陈明的面剖开张载的肚子，抽出肠子系在马脚上，让马绕着走，肠子拉完气绝而死，又割成肉块，取出心脏，对着他跳舞，烧掉剩下的骨头。因黄罗汉清廉谨慎而赦免了他。陆纳和诸将带兵袭击襄州，当时州中没有主官，陆纳于是占据了襄州。公卿和藩镇多次劝湘东王登基，11月丙子日，世祖在江陵即皇帝位，改年号，大赦天下。当天皇帝不登正殿，公卿陪列而已。丁丑日，任命宜丰侯萧洵为襄州刺史。己卯日，立王太子萧方举为皇太子，改名元良。皇子萧方志为晋安王，萧方略为始安王，萧方等的儿子萧庄为永嘉王，追尊母亲阮修容为文宣皇后。侯景之乱时，州郡大半归入魏国，从巴陵以下到建康，以长江为界，荆州北界到武宁，西到峡口，岭南又被萧伯占据， 诏令所能到达的地方千里左右，户籍上登记的名户不到三万而已。洛娜在路口袭击衡州刺史丁道贵，击败了他。丁道贵逃奔零陵，他的部众全部投降了洛娜。皇上听说后，派使者征召司徒王僧辩、右卫将军杜泽、平北将军裴之衡与宜丰侯萧洵共同讨伐洛娜。萧洵驻军巴陵等待他们。侯景之乱时，零陵人李弘雅占据本郡，皇上当即任命他为银州刺史。李弘雅请求讨伐洛娜，皇上同意了。丁道贵收集残余部众与他一起，洛娜派部将吴藏袭击，击败了他们。李弘雅等人退保空云城，吴藏带兵包围了他们。不久，洛娜请求投降，要求送妻子儿女。皇上派陈明到洛娜那里，洛娜部众都哭泣，说王郎被囚禁，所以我们这些人陶醉到襄州，没有别的意图，于是交出妻子儿女交给陈明。陈明到巴陵，萧洵说这是诈降，一定会来袭击我们，于是秘密做好准备。洛娜果然在夜里派清兵跟在陈明后面，约定到城下石鼓噪。12月壬午日早晨，离巴陵十里，众人以为到了就鼓噪起来，军中都很吃惊。萧洵坐在胡床上，在营垒门上望着他们。洛娜乘船来进攻，箭如雨下，萧洵正在吃干着，毫无惧色。从容部署将士攻击，缴获了他们一艘船。洛娜退保长沙。壬午日，北齐主回到邺城。戊午日，又前往晋阳。